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6年7月26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访问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南海争议以及双边关系举行会谈，对中美两国在一系列敏感议题上有促进作用。中国方面对赖斯与习近平的会谈内容没有细节报道，美国方面则对习近平关于中国无意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表述表示关注。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与东盟达成南海协议，主要提及双方同意不派人上南海无人岛礁居住，以及用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为宣言，避开海牙南海仲裁，并指协议双方同意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解决争端。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质疑习近平的外交政策为何如此失败，对中国主席习近平掌舵下的连连的外交重大失误感到难以理解，认为美国今天如此受到亚洲的欢迎，就算美国总统奥巴马再如何努力，功劳也比不上习近平对亚洲外交政策所带来的反效果。日本任天堂推出的手机游戏捕捉宠物小精灵正式登陆香港，旋即风靡。在游戏中为玩家提供补给的补给站，有些名字相当政治化，包括平反六四、坚持到底。依据雨伞运动期间示威者在政府总部外墙贴上心愿小纸条的联农墙，还有维多利亚公民的民主烈士永垂不朽。至于这个游戏能否进入中国，前景不被看好。中国有传媒坦言说，游戏有可能暴露中国的军事机密。中国远洋海运旗下一艘新巴拿马型集装箱船新非洲号撞到了巴拿马运河的一个船闸侧壁后，船体受伤。这已经是巴拿马运河一个月前完成拓展工程后的第三起类似事件，引起各界对水道设计空间是否充足的关注。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我们再请小山为您播报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访问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南海争议以及双边关系举行会谈，对中美两国在一系列敏感上有促进作用。中国方面对赖斯与习近平的会谈内容没有细节报道，美国方面则对习近平关于中国无意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的表述表示关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访问中国，会见了中国多位重要官员。赖斯是第四次访华，也是引发争议的海牙国际尝试仲裁法庭就南海仲裁以后美国最高官界的官员访问中国。赖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其他官员的讨论，对美国与中国参加正在老挝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就亚洲一系列敏感问题对话有影响。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中国外长王毅在会外举行会谈，双方没有在南海等议题显现对峙和僵局。中国安徽一位大学生因为在微博发布了由境外网站的习近平 PS 照片被拘留了10天，请听本台在上海特约记者曹国兴的报道。
一位大学生因为在微博上发布一张中共领袖习近平的 PS 照片，7月22日被安徽省临潜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0天，此事在微博上引发了政治表达边界和政治人物人格权冲突的讨论，但都被很快删除。根据临潜县警方出具的行政处罚通知书，7月17日下午，大学生王伟在其位于临潜县高塘乡董大村的家中，通过手机连接互联网，将在国外社交网站 Facebook 上下载的习近平的 PS 照片上传至个人新浪微博账号，在互联网上公开，警方认为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警方认为王伟构成了侮辱的违法事实，根据中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二项之规定，给予他行政拘留了10天的处分。他随后被送往临潜县公安局的看守所，将在那里被拘留10天至8月1日。根据中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二款的规定， 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可处于5天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将处于5天以上10天以下拘留，并可处于500元以下罚款。对于警方认定的侮辱他人的事实，有批评的学者认为，侮辱应该属于自诉案件，应该由被侮辱人主张权利，由警方认定和处罚，并不妥当。另有律师认为，对警方的这一处分，王伟有权对被侮辱人及习近平以及警方提起行政诉讼。不久前，台州市椒江区一名基层公务员因在 QQ 空间发布批评 G20 筹办扰民的文章，被当地官方认定为造谣，被拘留10天之后又被刑事拘留并开除公职。一般认为，18大之后，尤其是网络整治运动之后，中国当局对网络舆论的容忍和耐心越发有限。以上是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通过法律追讨国民党党产，国民党批违宪并申请设限。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26号在民进党完全掌握席次优势的情况下，单独通过了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这个法律授权政府成立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清算政党的财产，规定政党除了党费收入、政治现金、选举补助款及资息之外，其他的财产都推定为不当党产，必须在1年内自行向委员会申报，还给国家或是原来的所有权人，否则重罚。委员会也可以主动调查，受调查的机关或个人都必须配合，不能拒绝。民进党数十年来对抗国民党的斗争达到了最高潮。这个条例明显针对国民党，但是国民党从兴中会起算成立至今已经121年，要追溯到哪一年为止呢？国民党主张应该从1991年动员戡乱时期结束开始，但是民进党坚持要追溯到1945年8月15号，也就是日本战败撤离台湾，国民党来台接收，接收的过程中有很多人民的财产或政府的财产被登记或移转在国民党名下，这些都必须追究，最后通过追溯到1945年8月15号。其实中华民国政府在抗战胜利来台接收时，还是在党国一体的时代，当时把登记在日本政府机关的土地、房舍或企业转登记在中华民国政府或国民党的名下，显然不会有争议。但台湾发展两党政治几十年下来，民进党认为国民党因为拥有使用大量的党产，导致选举处于不公平的状态，应该将不当党产归还政府或个人，已经在立法院推动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达23年，如今完全执政，终于达成目标。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发表声明指出，这不是党产的问题，而是民进党想透过恶法清算追杀最大反对党的斗争问题。大法官会议早就做出解释，针对性立法是违宪的立法，更何况这部恶法还违反法律无罪推定原则跟不溯既往的原则，是真正的违宪违法的立法。他强调，即使国民党一无所有，也会努力阻止民进党一党独裁，绝不让台湾得之不易的民主毁在民进党的手中。国民党副主席詹启贤则表示，国民党将提起释宪捍卫权益，释宪不是为了保留财产，释宪成功党产还是会捐出去。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则在个人脸书贴文表示，未来政党间的竞争将能够回到公平健全的轨道，台湾民主的品质也能更上层楼，这是台湾民主政治迈向成熟发展的里程碑，也是转型正义的初步落实，为台湾写下新页，历史会记住这一天。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民主党党代大会将推举希拉里·克林顿为总统选举候选人，会议主题为团结，但是第一天则是抗议。今天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为期4天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7月25日在费城开幕，大会将提名希拉里为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美国的这座历史名城因民主党全代会开幕而政治风雨骤起，大会的主题是团结，但第一天的主题却是抗议。24日，维基解密网站突然公布，在民主党初选期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近20000封电邮，这些电邮的内容全是支持希拉里、压制希拉里的对手桑德斯的竞选活动，完全违背了全国委员会不偏袒本党任何参选人的原则，这使得桑德斯的支持者们怒不可遏。25日，数千人聚集费城示威游行， 晚上桑德斯的支持者们在会场对面的公园安营扎寨，表示他们将在会议最后一天希拉里获得提名的时候冲进会场，占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头一天的民主党全代会上，包括桑德斯在内的多位民主党人士发表支持希拉里的演讲，但他们每提到希拉里的名字，台下的桑德斯支持者和其他希拉里的反对者们便发出一片嘘声。他们中有人表示，即使桑德斯号召，他们宁愿把票投给特朗普或者不投票，也不会把选票投给希拉里。当然，全代会的大多数代表仍然支持希拉里，因为他们不能让共和党的特朗普赢得选举。未来三天，民主党全代会有新的电油门在费城引发的风雨不会停息，由抗议开始的全代会或许会以抗议结束。
日本警方逮捕残忍杀害十九名残障者的凶手，并做深入的调查。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残障者设施发生十九人被杀大案。26日，日本神奈川县相模原市一家残障者设施发生持刀杀人事件，一男子杀死十九名入住者，并造成20人重伤、5人轻伤。目前该男子已被逮捕。26日凌晨2:45左右，神奈川县警接到报警称，有持刀男子闯入相模原市绿区千木梁的残障者设施金九景山百合园。据警方调查，凌晨的2点多钟，凶手用锤子砸坏了残障者设施的玻璃，然后闯进里面把职员绑起来，并且夺走他身上的每一间房屋的钥匙，然后进入每一个病室去杀残障者。神奈川县警称，凌晨3点左右，有男子驾车到金九井警署自首。该男子是住在现场附近的直松胜。直松于今年2月18日在这家残障者设施工作时曾说要杀掉重度残障者。该设施3月19日与警方联系，警方经过与其面谈后送至精神病医生处就医，被诊断为狂躁症，紧急入院，并于同一天退职。22日又被诊断为大麻精神病和妄想性障碍，实行强制住院。但是在这以后的诊查中，认为强制住院的必要性消失，于3月2日退院。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远洋海运旗下一艘新巴拿马型集装箱船新非洲撞到了巴拿马运河一个船闸侧壁后船体受损。据悉，这是巴拿马运河一个月前完成拓展工程后的第三起类似的事件，引起外界对水道设计空间是否充足的关注。进一步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报道。
据路透社船舶追踪网络的数据显示，新非洲号现停泊在巴拿马运河外，以及海事在线新闻网站所公布的照片显示，撞击后的新非洲号船体有相当大面积的擦损。船舶代理公司说，这艘船正在修复中。国际船舶网的消息也称，新非洲号在向北航行时经过阿瓜克拉哈船闸时撞上了船闸的一侧，目前停靠在巴拿马的科隆。该网站还指出，本次碰撞事件表明巴拿马运河新船闸确实存在增加船舶和船员的风险，这是由于新的船闸与现有的船闸不同，是通过两艘拖船一前一后来导引船舶的。今年稍早， 国际运输工人联盟曾发布独立研究称，巴拿马运河新船闸没有为拖船留出帮助货轮安全停靠的足够空间。有劳工组织认为，拓宽后的运河可通过比以前大三倍的船只，但船闸的旧设施没有进行相应的改进。巴拿马运河管理方表示正在调查这起事故。
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为期四天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周一晚在费城开幕，大会将提名希拉里·克林顿为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当晚，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党内初选，希拉里的对手桑德斯等重量级人物都陆续登上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舞台，轮番演讲，批讽特朗普的行为和性格之际，力挺希拉里前进白宫。据本台法语组报道，先出场的米歇尔掀起大会的第一波高潮。他说，这次选举中有许多仇恨语言，但他会告诉两个女儿，这不是美国，当他们沉沦，我们要提升。他还提到自己对希拉里的支持与尊重，并意有所指地说，希拉里八年前初选输给奥巴马，但没有因此生气或者是觉得幻灭，他没有因此打包回家，因为身为一个公仆，他知道有比个人失望更重要的事。米歇尔简单一句我挺他，引爆全场的掌声。当晚最高潮是在桑德斯出场的时候，全场包括他及希拉里的支持者都站起来鼓掌，长达一分钟。虽然在民主党全代会前夕爆出党内高层在初选中选边站，对他不公平的对待，但桑德斯仍然大气地说，美国需要能团结大家并且让美国更强大的领导人，而不是只会羞辱少数族裔的人。希拉里是比特朗普更好的选择，希拉里必须成为美国总统。希拉里的丈夫前总统克林顿则坐在台下聆听，他今天晚上将发表演说，会是大会第二天的一大看点。不少分析均指出，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一天主要的目标是要营造党内全面团结，延续白宫宝座的气势。不过，本台美国特约记者王山认为，美国的这座历史名城因民主党全代会开幕而政治风雨骤起。大会的主题虽然是团结，但第一天的主题却变成了抗议。王山的报道说，当希拉里上周五22日宣布国会参议员凯恩作为自己的副手，隔天在迈阿密造势大会上一起亮相，志得意满的准备在25日开始的民主党全代会上接受提名，然后在全党一致支持下来跟共和党的特朗普竞争白宫宝座。不料维基解密网站在24号突然公布，在民主党初选期间，该党全国委员会近20000封电邮，这些电邮的内容全是支持希拉里压制桑德斯，完全违背了全国委员会不偏袒本党任何参选人的原则。当天，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舒尔茨在民众的一片嘘声中辞职。而希拉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俄国黑客窃取民主党的电邮，以支持共和党的特朗普，打击民主党的选情。就算希拉里的指责成立，那20000封电邮也足以构成关于他的新电邮门。因为这令桑德斯的支持者怒不可斥。星期日当天， 数千人聚集费城，他们抬着象征民主党已死的棺材示威游行，表示他们将在全代会的最后一天，希拉里获得提名的时候冲进占领会场。届时是否真会出现这种尴尬，让我们拭目以待。据法新社报道，正在老挝首都万象参加区域安全论坛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今天会晤美国国务卿克里之前，被记者问到莫斯科是否涉及入侵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电邮一事，他打太极拳不愿意回答。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电邮遭黑客侵入事件是否为俄罗斯所为，此事让民主党相当的难堪，俄罗斯则被指控试图影响美国总统大选。另外，据中央社报道，将成为希拉里外交政策顾问的杰克·苏利文在民主党全大会上表示，希拉里的两岸政策与奥巴马的一致，即继续维持《台湾关系法》和一个中国的政策。在谈及近期南海仲裁时，苏利文说，希拉里相信仲裁结果能够推进南海问题和平与合法解决的目标。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关注的焦点，右翼的《费加罗报》关注法国受薪人员被苛征的税负是欧洲国家最高的；左派的《解放报》关注法国是否进入战争状态的问题；共产党的《人道报》头条关注法国当局驱逐罗姆人机制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报道说政府在法律上动手脚，要越来越快地驱逐他们。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头条关注最近在法国、德国发生恐怖攻击的背后，探究是恐怖分子还是疯子干的呢？以及这些凶嫌都显示出他们极其脆弱的心理状态。经济性的《回声报》头条关注苹果 iPhone 手机销售量打破10亿只手机，令人无可置信。今天有关中国的报道，有经济性《回声报》的世界版报道，2015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的出口量从此占全世界的 14%， 而美国为 9%，德国占 8%， 欧盟国家与亚洲经济体出口量不相上下，亚洲占了全球的 36.17%， 欧盟占据了 36.15%。 回声报根据世贸组织最新的数据指出，在经济不景气下，中国仍然是全球出口的龙头国，而中国2016年初贸易额继续的放缓。周末在中国举行的20国峰会 G20 同时也非常的担忧保护主义的上升。另一个毫不令人惊讶的信息是，世界贸易的成长远景仍然萎靡。世界贸易组织指出，2016年第一季度以美元计算的每月平均贸易数据显示平稳状态，今年度的成长率仍然保持 2.8%， 不过成长率却比2015年减少了 2.8%-2.7%， 也就是勉强高于全球 2.4% 的 GDP。 2015年是连续第四年上升的程度滞留在 3% 以下，原因是中国经济的放缓、欧洲国家成长率的微弱，以及数个大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如巴西、俄罗斯的经济萧条，都导致了世界经济的贫血。就以美元为基准的贸易值来说，世界贸易有严重脱钩的现象，出口倒退了 13%， 为16万亿美元。至于服务业的出口量减少了 6%， 为47.5亿美元。在这个领域里面，商品的运输量减少了 10%， 为 8760亿美元，是因为下面两个因素所造成在贸易数量与贸易质量上的差异。第一，是原材料价格剧烈下跌，石油下跌了 64%， 金属价格下跌 35%， 这是20146月到2015年12月之间的比较，还有该期间的汇率起伏不稳定。但中国的贸易强度上升引起各国的注意，欧美国家出口值倒退 12%，总出口额为19850亿美元，而2012到2014年之间曾经是平均成长了 2%。 2015年中国出口额为22750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一，美国为15050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三。另外，中国打破头的想卖出它的办公室设备及电话器材，贸易额为5910亿美元，超过欧美国家的3180亿美元。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全球观光业则持续的增长，尤其是欧洲的观光业是全球的冠军。在服务业的出口方面，全球范围来看，商品的运输量减少了 7% 到 14%， 只有非洲及中东国家有进步，观光业减少了 5%。 由于美元的汇率上升，虽然对于安全问题的担忧增加，以及几个旅游地点的地缘政治出现紧张情况，但是世界观光客的人数增加了 4%， 达到了 11.84 亿观光客人次，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指出的，比2014年增加了2400万的观光客人次。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将播出是潘蔚主持的《美美飞鸿》。
7月21日，加拿大外长迪翁发表声明，不点名的呼吁中国遵守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国际裁决。他表示，无论是否同意裁决，加拿大都希望有关各方遵守。该地区所有国家都应保持克制，避免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在海牙常设法庭于7月12日作出仲裁后第十天，加拿大政府首次公开表态。在这之前，加拿大的西方盟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英国等已经呼吁中国遵守国际裁决。加拿大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和智库也曾劝诫渥太华早日发表声明。渥太华公共政策智库麦克唐纳劳利尔研究院执行主任布莱恩·里克劳利曾因加拿大迟迟不肯表态而在7月16日撰文，从标题不能指望加拿大出面阻止中国的欺凌就能看出他的不满。这篇发表在卡尔加里先驱报上的文章指，自6月1号中国外长王毅斥责加拿大女记者后，中国又借南中国海仲裁案给加拿大下了一道战书，但渥太华哪怕是最谨慎的评论都姗姗来迟，其态度不像是加拿大人在捍卫自己的利益，更像是在与中国咨询和交换意见。但要知道，这一事件挑战的不仅仅是加拿大，而是遵从法治和尊重国际机构的自由社会。渥太华的 iPolitik 网站7月18日发表评论，以分析加拿大在推进中国尊重国际海洋法方面具有独特作用的角度来督促加拿大早日就这一问题表态。评论说，美国因没有加入国际海洋法公约而导致其倡导具有虚伪的成分，但加拿大不仅是公约的签署国，而且正以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为基础解决北极主权纠纷，加上加拿大在华盛顿和北京雄厚的政治资本，令其成为西方和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交涉的一个有效渠道。曾担任加拿大外交部东亚司司长的阿尔伯特大学中国中心主任侯炳东7月15号在《爱德蒙顿日报》撰文，详细分析了为何南中国海仲裁案事关加拿大。他指，尽管加拿大在南中国海没有领土要求，没有派出海军舰船，甚至连通过那里的货运船只也不多，但南中国海的局势确实和加拿大有关联。 首先是尽管加拿大在亚洲影响力有限，但一旦安全形势被破坏，加拿大就会与盟国一起卷入战争。1941年香港如此，1950年朝鲜战争如此，2001年阿富汗还是如此。南中国海的长期争端已经引发中国与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渔业和军事冲突，中国与美国的海军和空军也发生过冲突，一旦造成人员伤亡，就会使局势升级。尽管华盛顿和北京保持审慎和沟通，能避免这种升级，但两国的根本差异会使这一冲突持续下去。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的主权意识和自豪感与美国的航行自由基本原则日益尖锐的冲突，这既不会为世界增进和平，也完全不符合加拿大利益。其次，尽管南中国海距离加拿大遥远，但它是全球最繁忙的贸易路线，拥有全球海上贸易的30%。加拿大是一个严重依赖贸易的国家，需要维护国际贸易的畅通。尽管南中国海冲突各方都不曾威胁要关闭这一通商水域，但一旦发生武装冲突，国际贸易肯定会被破坏，对加拿大经济也会造成影响。南中国海局势与加拿大有关联的第三个原因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是世界上最大的渔场之一，养育的周边5亿人口。缺少公认的海上边界和联合保护措施，对矿产资源开发缺少监控，不仅威胁着渔业资源，也威胁了整个生态环境。最后是地域辽阔、三面环水的加拿大有自己固有的海上利益，希望通过法律手段而非军事实力来解决海上争端。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以及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加拿大赞成在国际法范围内进行谈判和仲裁。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加拿大政府就海牙常设法庭的仲裁发表声明，重申加拿大对海域治理基本规则的承诺是恰当的。不过侯秉东就渥太华姗姗来迟的表态辩解说，要研读500页的仲裁书，研究对东亚稳定、中加关系和加拿大在该地区利益的影响，政府及法律专家们需要花费时间。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贝制作，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靠近卢昂的一座教堂发生劫持人质事件，一名神父不幸被杀，两名凶徒被警方制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访问中国，有助于平息中美两国的对峙。习近平表示，中国无意挑起现有的国际秩序。安徽一位大学生因在微博发布境外网站习近平 PS 照片被拘留10天。台湾立法院通过法律追讨国民党党产，国民党批违宪。美国民主党全大会要推举希拉里·克林顿为总统候选人，会议主题为团结，但第一天变成抗议。日本警方逮捕残忍杀害19名残障者凶手。现在是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我们播出的是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美国政府旗下一个监测机构星期一表示，美国金融系统可能面临更大的动荡，因为英国决定脱欧，而且利率处在低位或者负值区域也带来风险。路透社今天报道说，美国金融研究办公室主管 Richard Burner 说，随着相关审议和协商的展开，信心可能遭受更大的冲击。由于英国经济，尤其是英国的金融系统与欧洲其他地区和美国联系密切，如果在英国出现非常不利的影响，并且波及欧洲其他地区，则可能给美国金融稳定带来风险。美国金融研究办公室为监管部门提供旨在帮助避免发生重大金融危机的分析报告。他们制作的美国金融稳定半年度报告说，整体风险依然处于中档水平，但是英国公投脱欧已加大了风险。 Richard Burner 在新闻会上表示，风险处在这一水平已经至少18个月时间，英国退欧对美国的影响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因为敲定脱欧程序的相关细节需要花费几年时间。 上个月，英国公投搅动全球市场，推动美国、英国和德国的长期利率跌到历史低位。近来市场已经进一步站稳。金融研究办公室发现，美国银行业者、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对冲基金以及其他机构对英国实体的债权总计2.1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经济规模的 11.3%。对除了英国外，欧盟实体的债权总计2.9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15.9%。这些数据不包括衍生品和抵押品。Berna 表示，英国退欧可能让银行业易受冲击，因为英国经济滑坡或将减缓贷款增长。低利率已经让银行业承压，但是 Berna 说，与十年前相比，银行业目前更具有韧性。美国长期利率已经降到超低水平，这会激发过度冒险和借贷。他表示，海外许多关键利率现在已经处于负值，为金融稳定性带来不确定的后果。金融研究办公室发现，从2014年以来，美国长期利率大幅下降，部分因为欧洲利率降到负值，英国退欧有可能延长欧元区及其他地区的负利率政策。这个机构说，这已经导致了冒险情绪升温，股市和商业地产价格上涨。另外，美联储7月26号到27号将举行会议，预计将维持短期政策利率目标不变。交易商认为，至少在明年6月以前，美联储不会调整当前处于 0.25%到0.5% 水平的利率。星期四公布的失业金数据显示，就业市场在6月工作岗位猛增后出现进一步动能。另外一份报告显示，生产者物价录得今年最大的涨幅。然而，并不是每一位美联储官员都放弃了升息的念头。堪萨斯城联储总裁乔治星期四表示，他将关注全球投资者近期涌向资产避风港是否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影响，但是他暗示不会放弃本周早些时候提出的观点，即对于经济实力而言，利率过低。亚特兰大联储总裁洛克哈特也在星期四表示，美联储可能再次升息，如果数据乐观的话，甚至或在今年升息两次。达拉斯联储总裁科普朗也重申以耐心渐进的方式升息的呼吁。科普朗星期四对于过长期的低利率引发曲解表达担忧，并且说努力使利率正常化十分重要。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2016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6月底，世界各地数十名文革研究学者汇聚洛杉矶参加文革研讨会。如果说文革研究在不断深入的话，文革在它的发生地中国如今却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与此同时，种种迹象显示，那些人们认为已经久远的文革记忆似乎正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文革研究与反思是否正远离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成为纯学术话题？中国人如何才能走出毛氏思维的阴影？我们邀请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有余教授向我们介绍洛杉矶文革研讨会的一些主题演讲，以及他个人对文革反思的一些看法。首先呢，我就想知道您主持的这个半天的研讨会，它的主题是对文革研究的再研究，对反思文革的再反思。那首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为什么这次这个文革研讨会要设立这样一个主题？这里的所谓的再研究再反思，只是程度上更进一步呢，还是说针对以前的研究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新的视角呢？
这是你后面说的那一点，针对以前的研究提出新的问题跟新的视野，这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文革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跟相当成果，所以才可能对以前的研究进行一次重新的审阅跟审视吧，所以有一个再研究跟再反思的问题。 有很多方面，我只简单谈几点。第一点就是对文化革命的基本真相，我觉得是越来越清楚。这首先就得力于对文革资料的积累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比方宋云逸教授他们做了3000多万中文字的文革数据库，就是大家研究对基本事实这种了解是更全面更细致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是文革中间很多问题以前被忽视的也重新提出来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对文革整个研究的视角我就有极大的扩展。比方以前研究文革是受这种大陆的一些东西的局限，只是简单的否定文革，现在大家对文革各个侧面都有很多不同的理解，而且是运用了现在最新的一些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艺批评的或社会心理学的分析方法，所以我觉得有点夸大一点的话，有点北化西方的这种苗头已经出现了。
文革结束呢已经40年，中国人对文革的记忆开始遥远，对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来说呢，他们对文革可以说是知之甚少，那这样形成的一种时间上的距离和心理上的距离，是不是也会淡化人们对文革反思的一种关注，就是对文革的研究会不会越来越变成一种纯学术的课题，离当今中国人所关注的话题更远了呢？
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事实上这次文革会议参与者大家表现出的一个最大的共同的担忧就是这么问题，一个是文革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泛，但是呢同时专门的研究者也集中在少数人那里，对于广大的读者或者是广大的民众来说，可能尤其是对后面的年轻这一代来说，对文革的了解是越来越知之甚少甚至淡忘的情况也出现，所以这种脱节就研究者的努力跟广大民众对文革的关注度跟那种记忆的程度这方面的脱节是一个大家最忧心的问题。但这问题大家除了自身努力以外，改变客观环境还是感到有点无能为力，因为中国有个强大的政府在扼杀记忆跟让民众淡忘历史，研究者做了很多努力，但这种努力不能说是于事无补，但是至少还是可以说是收效甚微。
那么具体的回到这次研讨会上，郭建教授他的演讲的话题是当前文革研究中的造反叛情节，能不能介绍一下他这个观点是他是怎么样一种阐述？
郭建教授这篇文章我相当重视，而且他在与会写作过程中间我就跟他讨论，所以我很愿意多谈一下这篇文章。他有这么一个背景，就是最近几年回忆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就是亲历者跟当事者写的回忆录越来越多，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就是写回忆录的人主要是文化革命中间造反派的领袖，他们提供了相当丰富相当深入相当生动的这种文化史事的披露，这是一个引起大家注意的方面。而且他们这批回忆录极大的促进了文化大革命研究，因为他们写的还是非常坦率的，我基本上都看过，我觉得还基本上都是抱着一种真诚的态度来写的。但是呢在这过程也有一些国建教授就感到有些问题，因为这些人他们本身是文化革命的造反派领袖，他们写的东西呢给人的印象也是非常可信的非常真诚的，也写了很多细节跟外人不为人所知的东西，我们的研究呢就会极大的依靠这样的回忆录，因为你要有基本的事实材料嘛。但是这些人他的反思可能有的时候由于自身这种经历的这种局限，他或多或少的还是要表现出一种反思程度不够那种造反派情节带出来，所以国建教授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甚至值得警惕的，就是有一种自觉或者不自觉的美化文化革命中间造反派的这种情况。当然这种观点本身就是值得讨论跟研讨的，我相信有很多有造反派经历的人甚至包括一般的文革研究者也会认为文化革命造反派它本身就有一定的正义性，所以他们对自己不一定是美化而是入实的表达了这种是非对错的东西，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出来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是很欣赏跟推荐这篇论文的。
在这一次活动中，还有谭家洛学者呢，他的演讲的主题是我们是毛的孩子。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想到了此前好像是作家王荣旺说过，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谭家洛先生在这篇演讲中想要阐述的观点，您对这样的观点又是怎么看？
因为我是主持这一个单元讨论的，我对他那篇说法我是相当留心的。他主要说的是，他因为文化革命大家都在批判别人，都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受害者，这他针对这个群像。他实际上我们大量的参与者实际上是本身也有责任，他是很比较深刻跟比较严格的反省了自己受到的教育啊，自己思想上的东西。他把自己称为是红旗下的蛋，也就是生长在红旗下，或者用更熟悉的话就是波浪来长大的。他在反省自己的这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正因为文化革命前受到的意识形态灌输跟政治教育，促使了文化革命年轻人的很多非常野蛮非常不文明的行为。我觉得他是这方面反思的很好。至于说每个人小毛泽东呢，他的重点不在这里，但是据我看这句话是一句很深刻的话。因为在中国人很多心目中，美国人确实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是很大的。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我觉得更清楚毛泽东那种搞政治手腕的东西，或者是利用群众欺骗群众这东西，我觉得实际上是不同地位的人都会有或多或少有这种东西。而政治地位越高的人越容易接近毛泽东，他们心目中的那种装着一个小毛泽东这种东西可能会更严重一些。
那毛泽东去世已经近40年了，毛泽东时代这个意识形态影响了中国不止一代人，对今天的中国人是否还有这种潜移默化的一种影响？而且从中国近年来的情况来看，又出现一种新的一种崇毛意识的这种回潮，中国人怎么可以才能走出这样的这个阴影呢？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我觉得在中国人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彻底批判毛泽东，彻底肃清他的流毒。这件事实际上是应该做非常紧迫的中国人面临的一个历史任务，但是就根本没有做这一点。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虽然对毛泽东的错误，所谓的三分错误也提出来了，但是更多的是为毛泽东辩护，而且更严重的是把毛泽东应该承担的责任都只是归结到林彪跟四人帮身上。所以毛泽东到底有哪些错，他的政治理论，他的社会实践到底给中国人造成了多少灾祸，这个问题是根本是避而不谈的，所以就会造成现在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毛泽东的思维方式，毛泽东的行事方式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比方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受世界敌对势力包围的东西，动辄就是一碰到自己不爱听的意见就觉得是一个有预谋有阴谋有海外势力在操纵的东西，或者是要大权独揽，要觉得任何人在搞阴谋诡计都在威胁自己的权利。中国社会现在最严重的这些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毛泽东那里去。所以我觉得不论中国现在 GDP 发展的多大，不论中国的社会心理跟社会的习惯，尤其是比方社会消费习惯等等，使得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但是批判毛泽东这个任务不完成，批判毛泽东这个坎儿不迈过的话，中国现代化我觉得肯定是一句空话。所以这个任务就很严重的摆在我们面前。每次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都会很明显的很深刻的感觉到这个问题。
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呢，中国可以说大部分人呢都认为经历过这10年动乱，文革不会再发生了。但是如今呢，种种迹象都让这个中外的观察人士呢产生了这个疑问，就是中国是否正在重回文革。而且好像在这次研讨会上，好像于杰就提出来，文革其实在中国根本就没有结束。您怎么看？
我同意这个看法。实际上对文革的看法，中国人走了一个 U 字形的这一个转弯。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对文化革命造成的悲剧跟苦难是记忆犹新的，所以我觉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我觉得全中国人上上下下体制内体制外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就是对文化革命采取一个批判跟谴责的态度。 但具体的清理还是做得相当之少。但后来情况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时过境迁，很多经历过文革人那种伤痛，由于没有一个反思跟批判文革的氛围，有些人就逐渐就淡忘了。而后面的人，没有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人，他们是根据文化革命的宣传材料跟这种文献来评价文化革命，那当初那种说的话当然是都是美妙无比的呢，所以对文化革命的苦难是越来越淡忘，而对文化革命中间宣传品的认同就越来越多，就觉得文化革命是一个追求社会正义、追求社会平等的东西出现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社会现在社会不公正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毛泽东的那种什么打倒官僚特权、打倒走资派的东西，就逐渐的让人们越来越欣赏跟越来越怀念这种东西，所以现在对文革的正面肯定，从社会舆论跟群众心理上来说，已经跟70年代末80年代相比的话，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逆转，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由于文化革命从来没有进行清算，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间的基本原则还是毛泽东的那一套东西，比方毛泽东有一个政治的六条标准，后来又变成思想基本原则，其实万变不离其宗。这些东西加起来的话，现在来看，人们提出现在文化革命有重新出现的危险，甚至觉得现在已经部分的又在搞文化革命，我觉得这些观点都会被人们的切身经历跟切身感受所证实的。我也觉得事情是这样，警惕文化革命重现，我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现实的课题。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有余教授的采访，介绍洛杉矶文革研讨会的一些主题演讲，以及他个人对文革反思的一些看法。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现在请收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法国人喜欢音乐，无论古典音乐、爵士乐还是现代流行曲，都有自己的粉丝群。每年夏天，法国各地不同形式的音乐节更是层出不穷，摇滚热闹，爵士乐快乐，更有古典音乐名曲吸引着众多的音乐家登场表演。在比亚利茨举行的国际钢琴节已经有7年的历史，其创始人兼艺术总监瓦尔韦德年轻有为，他不仅首次在比亚利茨推出国际钢琴音乐节，而且更是精心安排每节音乐节的节目，意在让更多的普通人能够接触到古典音乐。他认为音乐不分种类，不分国界，最重要的是与众人共同分享。今年在法国西部重要的滨海城市比亚里茨举行国际钢琴音乐节，已经有7年历史的古典音乐节越来越成功。每年8月举行的国际钢琴音乐节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也有众多的音乐爱好者参加。虽然钢琴表演居多，但是近年来演出形式多样，如年轻的钢琴家 Evan 演出巴赫的名曲，让人们浮想联翩。他更是在第二部分演出中自演自唱，没有拘谨，更是赢得阵阵的掌声。今年有来自世界上10个国家的30名艺术家参加20多场演出，演出时间从8月1日开始到10日结束。艺术总监瓦尔韦德表示
：“La nouvelle génération du piano international qui se donne rendez-vous chaque année maintenant à Biarritz。”
今年更是侧重推出青年钢琴表演家，而且有不少创新。
Nous avons plusieurs nouveautés cette année.Une première nouveauté qui est les soirées doubles du festival.
其中一个新看点就是在同一个晚上有2场音乐会同时进行，一个在室内，一个在室外广场上。另外，今年还首次进行钢琴演奏与话剧同台演出的尝试，届时上演舒伯特古典钢琴曲，话剧演员穿插表演。 今年钢琴音乐节的主题围绕作曲家舒伯特的作品展开。这位奥地利的音乐作曲家是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舒伯特被后人评价为古典主义音乐的最后一位巨匠。他在短短的31年的生命中，总共创造了1000多首曲目，包括18部歌剧、10部交响曲等。艺术总监瓦尔韦德表示，比亚利茨依山傍水，有绵延的海滩，是冲浪爱好者的乐园，更有不同的文化艺术节。因为自己是音乐家出身，也更因为自己热爱音乐，因此在父母的帮助下推出了第一届国际钢琴节，意在为那些年轻的钢琴家提供一个演出的平台，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普通人能够有接触到古典音乐的机会。他认为古典音乐不只是法国精英所有，音乐语言没有国界，可以感动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普通的青年人，要给他们接触古典音乐的机会。谈到自己成为音乐家的经历，瓦尔韦德表示，音乐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从喜欢贝多芬开始逐渐喜欢上古典音乐。当然，自己在一天中可以在早晨听巴赫的月光，下午倾听傻瓜朋克 Dark Punk 的电子音乐，晚上听肖邦的名曲。随着在比亚黑茨国际钢琴音乐节的成功，有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参与，如中国青年钢琴音乐家张浩辰今年参加演出，还有钢琴即兴演奏家让·弗朗斯·埃哲勒等人，他们都将参与主持不同的钢琴表演。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兰西风情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人热爱古典音乐，也喜欢流行曲。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请收听小山播报的本台最新消息。
法国再次爆发暴力凶杀案，鲁昂一座天主教堂圣埃提安教堂今天上午稍晚遭到不明凶手袭击，一名本堂神父被杀害，另一名神职人员被刺伤。警方得到报案后迅速干预，经历一个小时的对峙后发动突击行动击毙凶手。目前尚没有任何组织宣称为袭击教堂案负责。鲁昂甘比道大道上一座天主教堂今天上午10点以后，在一个弥撒仪式时受到两名不明身份的行凶者袭击，两名凶嫌从教堂后门进入，对主持仪式的84岁神父行凶并刺杀另一名神职人员，一名修女得以逃脱并紧急报案。警方以及应急特警迅速抵达案发教堂，包围教堂大厅，两名嫌犯携带刀具行凶，劫持人数不详人质与警方对峙。经过一个小时的谈判对峙以后，警方在接近中午时分发动突击，突击行动以击毙两名行凶犯结束。警方初步调查仍然没有确定两名行凶嫌犯的身份以及动机。法国总统奥朗德与内政部长已经赶到鲁昂案发教堂现场安抚教堂神职人员和信众。奥朗德谴责袭击教堂暴力事件，这是法国一系列恐怖袭击案之后第一起针对天主教堂的暴力袭击行为。鲁昂大区的教职负责人均赶到甘比达大道教堂，但红衣主教因前往波兰参加天主教世界青年日活动而不在鲁昂。罗马天主教廷方济各教皇刚刚发表声明，谴责鲁昂教堂神职人员被残杀事件。目前法国警方尚没有将此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警方已经加强鲁昂以及其他地区的宗教场所的安全警卫。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靠近卢昂的一座教堂发生劫持人质事件，一名神父不幸被杀。美国国安顾问苏珊·赖斯访问中国，有助于平息中美两国对峙。习近平表示，中国无意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安徽一位大学生因为在微博发布境外网站习近平 PS 照片被拘留10天。台湾立法院通过法律追讨国民党党产，国民党批违宪。美国民主党全大会要推举希拉里为总统候 选人会议主题为团结，但第一天变成抗议。日本警方逮捕残忍杀害19名残障者凶手。太阳动力飞机首次完成环球历史性飞行。中国货轮撞上巴拿马运河新船闸。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这里，我们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